一心变法图强的张居正，通过推行考成法和一条鞭法，让大明王朝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情况大为改观。张居正的改革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而取得这些成绩的根本原因得益于国防的日益强大，为改革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那么张居正为加强大明王朝的国防力量所设计的两条大明万里长城究竟是怎样的呢？这两条长城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是一回事吗？南京大学博士后厉波副教授为您讲述《风雨张居正》第十八集《大明万里长城》。
朋友们大家好，上一讲啊，我们说到张居正富国强兵，推行一条鞭法，很快这个国家财政啊就大为改观。那么为什么这么快就取得这么大的成效呢？我认为啊，从全局上看啊，之所以经济改革能取得这么大，这么快取得这么大的成效，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张居正的改革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改革的发展环境。这个国防上的日益强大为改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国防强大吗？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都非常理想，对不对？这样反过来，经济改革的成功又为国防提供了一个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这样的话就进入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要说到这个良性循环的开始啊，那就要说到张居正为他的万历新政所设计的两条大明万里长城。第一条，张居正建的万里长城是实的，实打实的。唐代的大诗人、边塞诗人王昌龄曾经有首很有名的组诗，叫做从军行，其中有一句特别有名，我估计大家都听过，叫了乱边愁听不尽，糟糕秋月照长城，对不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古到今啊，边塞士族的思乡之曲啊，从来就没唱完过，而这个高高的秋月呢，也一直照着这条古来寂寞的万里长城。其实啊，你不要看唐代的诗人动不动就写长城下的烽火岁月，事实上唐代的这个长城啊基本上是荒废掉了啊，而且整个唐代基本上没有修葺过。为什么呢？因为唐代的时候和西域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很好，长城的作用不大，所以也没怎么修葺过。到了宋代，两宋积弱，弱到连长城都是修不起来了，更不用说南宋偏安一隅，僻处江南，想修它也够不着啊，是不是？对不对？所以直到了大明朝，从明太祖朱元璋的时候才开始花大力气重修万里长城。这个重修啊，不是修修补补啊，是严格意义上的重新修一条。从明太祖朱元璋起，整个大明朝将近300年的时间，基本上是重新修了一条万里长城。主要的施工阶段呢，就是在嘉靖年间到万历年间这一段时间，尤其是万历新政的这十年，像戚继光、李成梁这些边关大将，在张居正的授意下，把从山海关到北京的这段长城啊，修得气势雄伟啊，极其壮观。所以你现在去八达岭啊，看到那个绵延不绝的雄伟长城，你不要以为那是秦长城啊，秦长城早给孟姜女哭倒了啊，那是大明万里长城啊，大明朝时候修的万里长城。而秦长城啊，早在明长城的不远处成为一堆荒原和土丘了。
绵延不绝的万里长城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被不同朝代的人们不断的修复，用它来抵御外族的入侵，而且直到今天它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象征。那么张居正修的第二条长城又在哪里呢？ 为什么我们今天看不到呢？
张居正修建的第二条长城才是他富国强兵的最根本的保障，才更为关键，比这一条实的长城还管用。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东至西淮的国防战略，以及为了实现这个战略培养出来的像戚继光、李成梁这样杰出的军事将领。大明王朝啊，说起来不像两宋那么积弱，但是自明成祖朱棣之后，面对北方蒙古族的后裔，渐渐的就采取了一种防守的姿态了。明成祖之前都是进攻的姿态，之后就是一种防守姿态。后来再加上朝政腐败，渐渐的就怎么样，就盯不住了。不要说面对整个蒙古族的后裔了，就是某一个部落、某一个分支，就能让大明王朝疲于奔命。张居正一入内阁啊，一开始即主管兵部啊，所以他在国防建设上那是倾注了毕生的心血。一等到南方的抗倭斗争结束之后啊，他立即主张派像戚继光这样的抗倭名将北上抗蒙。但是当时啊，很多人都不同意，朝廷上下都认为啊，像戚继光这些人在南方打仗可以，到北方不一定适应北方的战场。尤其是因为戚继光那个人比较傲，和兵部领导的关系不好，所以朝廷上下反对的声浪非常大。但是张居正呢，慧眼识英雄，力排众议啊，给隆庆帝建议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戚继光，哎，那是块好金子啊，对不对？就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不论这块金子在南方还是在北方，一样会发光，是吧？哎，而且以身家性命担保，戚继光一定能担大任。正是张居正的极力主见，戚继光才得以带兵北上。所以戚继光一辈子非常感激张居正对他的知遇之恩、伯乐之功。张居正重用戚继光，把他放在北京正前方冀州一线，冀阻俺答，右防土蛮。西北用谭纶、王崇古守宣大一线，东北用李成梁立刻辽东驻南。这三箭齐发可谓是布局高妙。那么这个布局高妙高在哪儿呢？就高在张居正的识人之明。这个谭纶、王崇古啊，他是文人带领武职，他本来是知识分子，所以他特别讲究智斗。所以在面对俺答的时候，借用三娘子事件怎么样啊？在张居正的领导下，巧施反间计，和俺答达成了这个封贡互市，给了俺答一个顺义王的封号，他就老实了。哎，后来王崇古又在张居正的授意下，结好那位蒙古族的女强人，就是俺答的老婆三娘子，以至于哪怕是在俺答死后，西北方面啊，两下和平相处，一直没有太大的战事。中间的这个戚继光啊，我们说那是文武全才啊，是不是？对张居正这个东至西淮的治国战略领会的最彻底了，打的时候打得特别的狠，这个能战能和啊，辅的时候又辅的特别的顺啊，是能放能收，能战能和，张弛有度啊，那就是武将中难得的儒将，又是儒将中难得的帅才。这个东北一线的李成梁啊，那是打仗特别的狠。所以土蛮啊，本来是蒙古族中最凶残的一支，结果最后被李成梁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啊。后来没办法了，老挨揍不行啊，啊，那痛啊，是不是啊？你要说痛并快乐着也就罢了，这是痛并痛苦着。所以这个土蛮后来没办法了，想学俺答 他说不行，我不行的话，我们也纳降，请共算，人要投降。结果你猜怎么着？张居正的态度是坚决不同意。
这件事情还真是奇怪，既然敌人已经要投降了，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纳降封贡不就行了吗？这样边关也可以安定一些，百姓也可以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可是这一次，张居正为什么不同意纳降封贡了呢？
其实张居正是有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张居正的理由主要有三点。第一啊，这个时候大明的国力已经相当的衰弱了，尤其经过嘉靖朝之后，所以你要想这个北伐蒙古各部，统一并消灭蒙古各部，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眼前当务之急，为了保持这个改革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发展环境，就能保证北部边防的安定，那就是最理想的结果了，对不对？第二，要保持要保住北部边防的这个稳定的环境，就要怎么样？拉打结合对于俺答，俺答虽然性子糙一点，但是这个人比较讲信用，他一旦纳降请贡了一旦封了他顺义王了，他就比较老实。但土蛮那是比较蛮横的，他现在打不过你了，他投降，他哪天喘过气来，他立马又反叛，等到再打不过，他又想再喘过气来，他又反叛，这肯定是看得着想得到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要拉打结合。第三点就最关键，就是说你两边啊都轻易的给予封贡都轻易的封了王，那你这个王封的就显得没那么有价值了，就两边都把这个封贡不当回事了，对不对？搞不好土蛮那边随时反叛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俺答这边的形势也会乱起来，对不对？与其到最后两边都不得好，还不如紧紧的稳住一个，狠狠的打击一个，而且这样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分化敌人，是不是？分而治之，这样的话大明王朝也不至于疲于奔命。这就是张居正的东至西淮的策略，也就是东边要制住土蛮，而且制要制得很，西边要怀柔俺答，怀要怀得顺。再加上张居正识人之明，左边戚继光，右边李成梁，我们套用一句苏东坡打猎时的豪放壮语，那真是叫左继光右成梁，千骑卷北方啊，是不是？所以他说一举而速得于西，耀武于东既无便于此者矣。什么意思呢？就说我这条东至西淮的妙计啊，那堪比当年诸葛孔明妙计安天下。但是如果戚继光李成梁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不可控的情况，张居正又该怎么办？这个戚继光李成梁啊，虽然都是大明历史上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杰出的军事天才，但两个人啊也有天生的性格缺陷，碰到这种情况张居正又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看对张居正最为忠心的戚继光。戚继光啊治军最以军纪严明著称，说他初率戚家军北上冀州前线，兵部给他不和兵部领导给他不和，冀州的那些就是原来北方的那些将领啊也看不起他。戚继光刚到北方前线的时候和这个北方的将士一起列队训示，当时北方的将领啊就口出不逊，说戚将军啊我看你带的这个都是南方的士兵，这个南方人啊身体比较羸弱，不知道打仗起来怎么样这个军令执行起来不知道怎么样。这话还没说完呢，戚继光的脸刷一下就沉下来了戚继光是个脾气非常大的人。 正好这时候平地里起了一声闷雷啊，戚继光抬头一看，只见西北方向乌云滚滚啊，乌云压城，城欲摧啊。结果戚继光掉头看着这几位，突然来火了，说了一句啊，要知军令如何，且看这三千将士。说完掉头走了。哎，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戚将军发火了，这话说什么意思呢？大家还正在那发愣呢啊，说咔嚓，天空里啊一声霹雷，暴雨哗就下下来了。这北方的将士一看下雨了啊，下雨了，回家收被子，是不是？也不等军令，哗一下大家都跑了。哎呀，大家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为什么呢？看戚家军啊，戚继光带来的那个三千浙兵啊，就站在雨里头纹丝不动。大家远远的就看，看这帮人站到什么时候啊？因为没有戚继光的军令嘛，戚继光自己都走了，对不对？站在一动也不动，这个雨越下越大啊！这个远处观望的人就看，这帮人难道一动也不动，也不抹一下脸上的雨水啊，也不把这个靴筒里的雨水倒两下？你倒是想找这么一位啊，可就是没一个人动那么一小下。说这老天爷也给戚继光飙上劲儿，说这个雨啊，一下就下了一天，到了傍晚才停啊，可整整一天这三千人站在雨里头就一动也不动，个个都像雕塑一样，而且还没晕倒的，那体质也好啊。就是我们不想我想站在那儿想不动啊，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尤其是腿不足啊，是不是啊？站不住啊，说明这个戚家军的战斗力非常强，在雨中望去啊，就像一片挺拔的森林啊。明史戚继光传说，北方的将士啊，自恃使之军令啊，说从此之后什么才知道什么叫做军令如山啊。所以明史本传啊，就是戚继光传又说啊，因为戚继光军令如山，所以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啊，威名震天下。当然那个威名啊，不是只靠练兵，不是只靠军令如山得来的，关键要靠什么？要靠实战。哎，说戚继光刚刚带兵到冀州一线，蒙古朵颜忽里部率大军长驱直入，直奔戚继光正面防线而来。朵颜忽里，朵颜是个地方，明朝设朵颜三位，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董狐狸。
洪武二十年，即公元1387年，朱元璋派冯胜远征辽东，冯胜兵不血刃地降服了纳哈出，并设置了泰宁、扶余、朵颜三位，并在此安置投降的蒙古人。当初三位当中，以泰宁卫最为强大，其次扶余卫，朵颜卫在后。后来朵颜卫实力迅速壮大，跃居三位之首，后统称朵颜三位。
说这个董狐狸率数万铁骑直奔戚继光正面而来，戚继光呢带兵出塞而战。朵颜狐狸一听哈哈大笑啊，说我听说那个戚继光打仗如何了得，原来不过如此啊，平原作战，我数万铁骑如风卷残云一般啊，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我的？事实上这个也不怪董狐狸自大，蒙古的骑兵呢是非常厉害的，对不对？中原的汉人和蒙古人作战，包括和匈奴人作战，最头疼的啊，上千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如何和骑兵作战。所以当时不只是朵颜狐狸啊，连明朝这边的很多将领都不理解，那戚继光这不是早死吗？是不是？其实啊，戚继光自有他的道理啊。他为什么要带兵出塞而战呢？有两个关键原因。第一， 你躲在长城上给他打，那当然他不容易打进来，但是你没有办法消灭他的这个敌人的有生力量，对不对？他打不过你，攻不上来，顶多掉头又走了。什么时候他喘口气歇足了，他又来了，你老趴在长城上给他打，就算永远不败，那你也等于永远没胜啊，是不是？作为一支军队，如果没永远都没有胜利的感觉，那还谈什么军魂啊？第二个原因就更关键，就是戚继光这时候已经找到了平原战胜蒙古骑兵的办法啊，他要趁这个蒙古人还没有防备的时候，借此一战杀蒙古人一个下马威。那戚继光找到什么办法了呢？要说戚继光是位儒将，那真是不假，不仅饱读兵书啊，而且饱读史书，读史记，读左传，读战国策，把那个先秦的战车他又给拨弄回大明王朝来了。那么很多人会奇怪，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这个单兵单骑的啊冲杀作战就已经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谁还用那个笨重的大铁车大战车？哎，戚继光有眼光，觉得这可以建一支装甲部队啊。他之所以把这个老古董拨弄回来，是要和最先进的作战武器作战方式进行最理想的搭配。因为戚继光当时配备了火枪营啊，明朝三大营啊，在中央禁军里叫神机营，这个戚继光自己也配备了火枪营。他之所以要弄这个战车回来，就是要和这个火枪营啊进行最理想的搭配。戚继光把他的军种分为骑步车三兵种联合作战，形成立体攻防体系啊，这就是戚继光的制胜的法宝。说躲掩护里吹大军之上啊，先锋部队啊来到了这个戚继光的战线。这个先锋部队冲到面前的时候，突然都停下来，为什么呢？只见不远处一个大大的圆铁城，就那些大铁车构筑的一个圆铁城，里头鸦雀无声。这个骑兵我们知道，骑兵的作战能力主要靠什么？靠那个冲击波啊，对不对？那马一跑起来啊，再加上加速度，我们通过物理学分析一下，那个威力是非常大啊。古人作战讲究势，这马一冲起来，那个势头就起起来。结果你说这么一个大铁疙瘩，你怎么上去冲击啊？再说也没见过啊，啊，好不容易到内地来一趟，突然看到这个，大家都像旅游一样，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说正在他们发愣呢，只听这个圆铁阵中叨唠唠一声炮响，说这个圆铁阵突然撒开无数个口子，啊，明军铁骑从里头像洪水一样哗就都冲出来了，这距离已经很近了。这一下这个冲击波加速度的优势就在明军这边了，所以不一会儿董狐狸的先锋部队就给打光了。董狐狸在后面看着这个火啊，心的话，你们傻站在那干嘛？这又不是来旅游的，是不是？当即指挥挥大军之上，这个结果明军的骑兵一看躲掩主力部队攻上来了，迅速回撤，哗的一下又退到这个铁车阵后面去。趁骑兵作战的时候，这个铁车阵原来有个圆铁城嘛，很快由圆铁阵就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啊，一字摆开。我躲掩狐狸说不要管他了啊，心一横，不管他什么圆铁阵还是平铁阵，是不是？我数万铁骑十万大军啊，我不相信他冲不过他这堆破铜烂铁，别管了，给我全军之上冲。就在这骑兵冲到这个圆铁阵的跟前的时候，突然又是炮声一响，只见火光不断，爆响不断。为什么呢？ 原来火枪营啊早就埋伏在这个铁车站的后面，直到蒙古骑兵贴近，这时候万枪齐发，杀他个人仰马翻。这一下蒙古骑兵彻底受不了了，是不是？等于没给别人打，自己就等着挨宰，队形阵型完全大乱，一点阵型都没有。所以等到这个时候，最后的致命一击，最后的一根稻草来了，最后的一根有的时候不是稻草，可能比泰山还重。说那个明军的精锐骑兵在你后面准备了半天了，那个马蹄子撂蹶子撂了半天了，就为了蹬在第一脚加速度，是不是？这时候只见所有的铁山阵哗的撒开了，明军的主力骑兵蜂拥而出啊，像洪水一样把这个蒙古骑兵冲的是七零八落啊，朵颜狐狸啊全军覆没，朵颜狐狸自己被光荣的俘虏了。戚继光经此一战威震华夏。说打这儿以后，戚继光驻守冀州16年，整整16年啊，这条防线被他守的是稳如磐石啊，他身后的北京城再也没有当年的预警和危机了。当然了，戚继光之所以能够威名震寰宇啊，打仗之所以这么神这么厉害，还不光在于他的兵法韬略，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他身先士卒的啊，不怕死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革命精神，是吧？他和汉代的飞将军李广一样，是一个非常能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人。但这种人啊，因为有才，往往比较傲，这种人往往能和士卒同甘苦，却很难和高层共谋事。戚继光在冀州前线啊，也经常闹情绪，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冀州当地的官僚啊，经常给他扯淡，也不怪人家这个难为他，因为他的这个脾气比较傲嘛，老跟人处不好关系啊，所以他很郁闷，他又喜欢发脾气。那张居正呢，面对这个情况怎么办呢？首先要力保戚继光的地位啊，所以明史里头说，这个张居正面对有欲为继光难者，则惜之去，就是谁给这个戚继光处不好关系啊，就把谁调走啊。后来以至于把冀州的官员大换血啊。另外呢，面对这个戚继光的这个坏脾气，说张居正作为好朋友，经常给戚继光写信啊，写信干什么呢？开导他，劝导他，有的时候还要给他分析，你看你哪件事做得不好，做得太过啊！我张居正还夹着尾巴做人呢，你戚继光为什么就不夹着尾巴做人呢？是不是？劝导戚继光。中张居正一生，戚继光的军事地位无人可以动摇，可以说这完全得益于张居正的保护和引导。
有戚继光这样的边关将士驻守冀州，大明朝的北部边防可以说是坚如磐石。那么另一位驻守辽东地区的狠将李成梁，虽然他也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奇才，但是他的滥杀无辜和奢侈无度却也是出了名的。这样的人驻守在遥远的边关，会干出什么样出格的事情来呢？
我们再来看李成梁。李成梁打仗那在明军中是无人啊可出其右。什么无人可出其右呢？狠劲儿。这个李成梁的打仗之狠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这个打仗出人意料，不按常规啊，让人捉摸不透。你比如说万历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8年，土蛮部说率大军这个进犯辽东，说才出发了一天，李成梁的探报就收到消息，还老远呢。说李成梁跟谁都不打招呼，当天傍晚， 一个人点齐五千虎贲军，摸着黑就出发了，长途奔袭200多里，赶到了半夜的时候，赶到了这个土蛮扎营的披山营这个地方。赶到这个地方，李成梁也不让部队歇口气儿，摸着黑就杀进土蛮大营里去了。这土蛮心的话，这离明军还远着呢，这哪料得到半夜有一支明军主力突然杀到，所以稀里糊涂的给杀了个七零八落啊，心里这个恼火啊，等天一亮整军要报仇，可是天还没亮啊，李成梁这五千人已经毫发无伤的完退了。哎，用徐志摩先生的诗来说，那真是悄悄的我们来了，正如我们悄悄的走啊，我们挥一挥匕首 不带走一个活口，是吧？很潇洒，是不是？哎，来也潇洒，去也潇洒。土蛮这个气呀，他也没地方找人杀气去啊！说这打仗也太不讲道理了吧，比我们土蛮还要蛮，是不是？不打了，回家了啊！说是掉头就走了。李成梁出人意料的就取得了个披山营大捷，所以像这种仗李成梁那是多的是，所以土蛮面对李成梁从早到晚都提心吊胆的啊，他不按规矩出招，他不按游戏规则来，是不是？说李成梁的狠，第二个方面就比较让人难以接受，是什么呢？他喜欢杀人，敌人杀，俘虏杀，连平民他也杀啊！他为什么这么喜欢杀人呢？因为他要冒功请赏。李成梁不像戚继光，戚继光这个人只是傲气一点，李成梁呢是贪婪成性啊。《明史本传》里头说他是贵极而骄，奢侈无度，非常喜欢过的奢侈的生活。你要过奢侈的生活，你得有银子，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是金子总会花光的，是银子也总会花光的，是不是？光靠那点俸禄不够啊，怎么办啊？一个字，贪。李成梁不仅包揽了当地的什么像盐业啊、马政啊、政府采购啊这些所有有油水的这个行业，除了这些还不够，要是很长一段时间没仗打了他也寂寞啊，土蛮不敢给他打，你知道吧，老躲着他，所以要好长时间没仗打，缺钱用了，他就杀几个平民，把人头交上去冒功请赏。说万历三年的时候那时候他还不太了解张居正，张居正刚重用他，说这个李成梁又没银子花了谎报土蛮大军20万直指辽东，前锋已过大凌河请兵请粮，让兵部赶快这个拨粮拨军款。万历起居注里说，李成梁请兵请粮急于心火，哎呀，兵部那是吓慌了，你赶快上报皇上。小万历才13岁吓得浑身直发哆嗦危难时候只有一个想法，赶快找张先生来。
现在张居正接到了边关告急的军报，按照他以往的行事风格，势必会对此事做一番详细的调查。显然李成梁谎报军情一事也就败露了，那么张居正会怎么来处理呢？对于李成梁这样一个贪婪的边关将领，张居正日后还会继续重用他吗？
张居正在朝会之上，在朝廷大殿之上听了这个汇报之后，眉头一皱说，不对这个时候是五月，正是酷暑季节又当雨季要来的时候，农历五月那时候不过阳历，对不对对于骑兵来讲这时候作战是最麻烦的，土蛮怎么会这个时候倾全国之力来犯呢？所以张居正一方面让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另一方面急令当地的军政行政部门 联合勘察地形，八百里加急公文，紧急把第一手军事这个前线的情况上报上来。结果过了两天，两条线的情报都回来了，戚继光这边和当地军政官，说土蛮一个影都没有见着，根本就是李成梁扯淡，缺银子花了，谎报军情，想过后杀点人，杀点平民，邀功请赏。张居正啊，怒斥兵部长官，狠狠责罚了李成梁。李成梁以为天高皇帝远，没人知道，他哪知道内阁里那位宰相，那位首辅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所以张居正狠狠责罚了李成梁，也确实收到了这个敲山震虎的作用。李成梁镇守辽东22年，也就是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比较收敛，张居正一死，没人管得了他了。对于李成梁这样的人张居正也没办法，只得严加控制了，对不对？这样的军事天才张居正非常需要这样的军事天才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东至的国防战略，所以这种人也不能不用啊。所以啊，有时候只能牺牲一些才能换来更多的一些这也是这个宰相在肚子里撑船的时候，我想是不得已的苦衷吧，对不对？因为左有戚继光，右有李成梁，所以啊，万历新政的这10年里头，国防上那是稳如磐石，万历新政也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历史契机，那就是一个稳定的良好的改革的发展环境。所以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王朝又真的有了一些盛世的王朝气象。张居正既能远服群夷又能内抚群臣，那真的说得上是一位治世之能臣的。可是我们说边患可以治，经济危机可以治，官僚腐败可以治，但有一样东西就没有办法治了。因为这样没有办法治的东西，张居正面临了万历新政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而因为这一场危机，张居正最后甚至走到了所有人甚至是整个时代的对立面。那么这场没有办法治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呢？张居正面临这样的危机聪明的张居正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请继续收看下集，谢谢大家。